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你之外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是由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聊聊三方诈欺啊。说到了网络购物盛行啊，诈骗集团也常会利用这个网购的特性哦，来诈取我们的马尼马尼。好的，当然这个网络购物啊，这个交易啊，尤其是这个三方诈骗最常见的一些狡猾诈骗手法，跨家啦。简单来说，所谓的第三方诈骗就是诈骗集团以双面的手法策略哦。一方面呢，骗买方呢汇钱到这个卖方的账户，另外一方面呢，就把卖方已经汇款的将物品给取走了，然后或者是向这个卖方谎称说，哎呀，汇错金额了，好，要求这个卖方呢将多余的款项返回指定的账户，所以呢，买方呢就损失了金钱，卖方呢就失去他本来要卖的东西之外，还需要承担所谓他的账户被警示成为诈欺嫌疑犯的风险，是不是很可恶啊？没错，所以啊，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要开放02372920哦。待会回到现场的时候呢，就由陈忠德检察事务官来陪伴你哦。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伴大家。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第三方诈骗真的很可恶，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让陈忠德忠德检察事务官呢陪伴我们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也赶快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是，我刚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第三方诈骗，听完以后大家痒痒痒，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三方诈骗。然后呢，现在就有这个 PTT 就讲到了，就说哎，很奇怪耶，涉及这个三方诈骗不起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吗？哎呀，等一下再问嘛，我们先让检察事务官跟大家问好之外，也来问问三方诈欺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呢可以理解，也让空中的好朋友听了可以易懂，对不对？
谢谢。我们三方诈欺呢，是说我们正常只有买方卖方，那我们这时候突然冒出一个第三方，然后从中诈欺的一种骗局。那他的手法呢，是说这个诈欺集团或者诈欺的这个人呢，他先去找有人要用比较低的价格他卖出商品的这个卖家甲，想另外再找一个想要高价买商品相同这个商品的这个卖家乙，这个商品通常是变现性比较高的手机、笔电，然后这个这类的东西，然后假装，他就先假装自己是甲跟乙，就表示说，我有这个 你需要的这个商品，另外呢他去跟甲说我要买你的这个商品，然后他会这个，因为甲呢他就通常是说呢，你先给我钱，那我就会把货送过去嘛，那他就会提供一个账户，然后他就会这个诈欺第三方诈欺者呢就会拿这个账户给乙，就是说你把钱汇进来多少多少钱你汇进来就好，那等乙呢汇入这个款项之后呢，诈欺者就跟甲说我钱汇了，那你赶快给我货，那甲会说我都收到钱，当然就出货，那这个货品就到了诈欺者的手里，然后乙汇了钱之后呢他会一直催说你出货了没有，那那个时候有时候这个甲会有就是说赖一些出货的这个记录嘛，他也就把这个出货的记录同样也就是赖给乙，乙说哦有了有了，然后呢当然时间久了他就把这个赖给删除了，然后他就骗到了这个物品，那这个乙就损失了这个金钱，那乙损失了这个金钱呢他会觉得说我付了钱没有收到货这个甲这个你看账户都留下来姓名昵称网页我都很清楚，那我就去这个举报他，那这个甲就会惹上官非，那就是说就变成甲乙之间有矛盾有麻烦，然后这个诈欺者呢他就骗得了这个物品，当然也有一些状况的是什么，他骗得了这个款项，有的人他也许是说他借由这个付货以及收款的这个时间差他也许他是骗这个钱有的是骗虚拟货币，凡此种种呢就是说是借由这个买卖交易双方，因为他们没有就是说是当面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彼此有相同的这个标的物，那利用这个资讯的一个不对等从中这个套取利益的这种方法，我们叫第三方的诈欺。
是有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就说奇怪了，我们以前买东西都没有那么复杂，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会这个样子？然后呢如果真的碰到的话我该怎么办啊？然后呢我资料常常又不足，那只有汇款资讯，然后呢东西又没有收到，那现在我该怎么样来去这个做报案？方小姐说她现在就是碰到这个情形，她说这个讲不清楚啦，而且说讲不清楚啦，她说她跟警方讲不清楚啦。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买东西付了钱只是没有收到货品你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网络诈欺，也有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人家收到了钱他这个延迟起付也许就是一个民事问题他其实不是恶意的，但是或者他就是懒惰，然后也可能就是刚刚讲的第三方诈欺那我们被害人其实在自己这个资料端这边其实你无从判断那你就只能依据通常诈欺的这个情况处理嘛，那我们手边有什么呢手边应该至少说跟人家对话的记录比方LINE有LINE的记录，人家传货品的这个照片或者出货单的这些照片，这个他取信于你的这个资料，或者当初也许你是点网页他那个一个假的一个网页的这个连接给你，你手上不会完全没有东西，你之所以陷于错误，你有很多前面的这些资讯，这个资讯一定要保留这个东西保留，然后你迅速的去跟这个就是你到你就近的这个派出所去报案，那目前那个警察的就是说受理这个诈欺的这个业务速度会很快那比方因为你汇款他有一个收款的一个账号，我们可以迅速的去查，先把这个账户先让他警示，甚至让他先被冻结那之后再经过调查才知道 OK 这个是一个直接对你用网络诈欺的一个行为，还是说这是一个三方诈骗
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个吴先生说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很多的这个网络下单的话都是大的平台，那这样子还碰到的话还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吗？或者是碰到这样的话难道这个平台没有问题吗？他这样写
其实平台本身 只是提供你们自己
双方买卖
方、
对，
去买卖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到一个餐厅吃饭，它本身提供你主要的业务是提供食物，那你在餐厅里头你谈生意起了纠纷，说真的这个东不大能够这个怪餐厅。但是如果今天我开的这个网络网页本身就是供你去做买卖交易的，
嗯，
那这种部分你说这个里头有人用虚假的这个资料上去，因为就是说买卖交易的这个平台，它可能一开始对于会员你有一些检核的一些责任你会有做一些这个实体验证的这个部分，至少这些平台在这个出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它有义务要提供资讯就是讯息当初是谁注册的，或者是他有没有绑定的这个账号。但是我们现在会出现三方诈欺，主要一个原因是说很多因为大的平台交易这个平台商他会抽佣金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卖方要有一个入会费，那很多三方诈欺是什么，他就是用就是公开的这个网页或者说他在这个 Facebook 或者 IG 他自己贴的这个链接，那你进去的话基本上你没有经过这个平台的这个系统你付的这个钱也不会经过这个平台那这个资讯本身也没有保障，那当你这个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其实它就很容易衍生普通的网络诈欺，或者说甚至是三方诈欺的情形。所以是建议民众就是说不要贪小便宜，你还是选择就是说专门去做购物平台。你今天如果特别便宜的这个你的货物又很新，然后价格如果愿意卖那个便宜，你为什么不到奇摩拍卖，你为什么不到那个这个正经八百的这些网购的通路，然后去交易呢？对，所以如果说这种价格特别便宜，条件有一点不合理的大家本身就要很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预防三方诈欺，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到这种平台，第二个是说我们自己的账号的资讯其实不要随便给别人。
哎，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认为说对方很诚恳。我觉得真的，我们常常在看到案子或者是面对这些被害人不知道怎么说他会跟你讲的，就是因为对方感觉给他
对
就是真的很诚恳啊，他就说他会给我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讲话很投机啊，很聊得来，结果就惨了，对不对？
是
真的，
所以还是利用就是说是网络平台，他有就是说是
不要私底下
第三方收付的这个媒介你才能够避免就是说有人从中套利
没错
诈欺的这个行为
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卖方他自己也是他说卖方也是因为这个跟他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纠纷金钱跟物品不实的部分，他说请问一下，那这样子要怎么告卖方？那另外一个他说，那如果说有请平台来处理，可是虾皮都没有处理的话，那这又该怎么办？
我们先把它拆成
两个问题。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卖方都完全就是说是没有处理，那我刚刚提到的说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三方诈欺还是就是普通的诈欺，所以就是一般报警的这个处理，那你手边的这个资料要足那这个最起码因为你付了钱你手上会有一个账号对，那就算虾皮这边他说他要保障客户，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我们普通人去跟你要资料你就调得到，那至少你去报警处理，由警察机关去调取那这个他会这个给这个公务机关由公务机关去查核 那很多事情呢，我们不用民众自己负全部的这个侦查调查的行
李。哦，对了，
对，
嗯，
你被骗了钱哦，已经很难受，你很不开心的哦。如果你还要自己负担全部的这个侦查的这个时间哦，或你牺牲你自己休闲或者赚钱的这个时间，那就更划不来了。
嗯嗯，对，真的哈，哦，这个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样去预防？尤其这个三方诈欺，现在已经都基本上人人都使用网络，他这样写。然后另外一个，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如果真的卖家被起诉的话，这个是什么罪？要判多久？
我们现在是两个问题，刚刚就是说怎么预防，就是说第一个就不要贪小便宜，就是。既然是陌生人哦，在网络上你看不到，那
不要利用你的同情心哈，不要掉心软。
就还是在一般的买卖平台，而且你还可以看，就是说它的好评坏评
啊，对，先看评论，对不对？
甚至呢，很多卖家他都有可能突然被骇客盗了他的账号密码，所以甚至你在跟他买的时候，你还要看他最近的一些交易记录。而且你要留意，就是说是他的付款方式。我们现在有一些付款方式是说，货到，然后你把钱再给这个货运的这个公司，这个是可以保障买卖双方的。建议就选这样的方式。
嗯，
对，那这种方式你就不会有先货。汇了钱，然后你就等于说你拿不拿得到东西，完全系于人家讲不讲信用的这种事情。
哦，
这是可以彻底就是说是这个避免被诈欺的。那相对于你被骗，你可能就整个钱被骗走以外，你中间多付一点这个运费或者是这个支付的这个等于这个佣金哦，这个算是很微小的哦。
嗯，
所以还是要选择有保障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被起诉诈欺，通常我因为这是利用网络的这个行为嘛，那应该是利用网络诈欺，那会应该是刑法的339条之4的这个第一项哦，它是一个有加重要件的哦，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所以判的是比较重的。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碰到这些问题的朋友，请你先镇定，好，这个不要急说，哎呦，钱都已经汇过去了，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哦，这只能接最后一通。这个是林小姐说，哎，她有碰到了，就是警方请她到案说明，说她的是警示账号，她说这个她只是一个卖二手的，把自己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卖二手怎么也会变这样？她这样子会不会被告？然后会不会被关？好，
我们今天是这样，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是被告，但被告要被关哦，中间要做这个侦查、起诉、审判哦，确定有罪才会被认定有罪，还不一定是关，因为也许看你有没有前科，要不要一颗罚，也可能是给你缓刑或立刻罚金。所以先，如果你真的没有做错事情，先不要紧张。再来一个是说，他被列警示账户有很多可能性。假设今天你纯粹是，我作为正经的这个卖方，然后你被第三方诈骗人给利用，人家拿你的这个账户套了这个被害人去汇了钱进去，然后骗了你的货品。那当然这个被害人一去报警，你的这个账户会被列警示甚至冻结。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如果你有完整的这个交易记录，以及当初你存货的来源是什么来源，比方你当初进货就有进货发票，然后这个你出货，你把货品寄出去，你有快递的单据哦，或者是说你当初甚至你面交给这个骗你的这个人哦，那你跟人家面交，你总有一些赖的这个记录。你这个赖的记录在那个时间点，你赶快，比方一般都约捷运站嘛，那捷运站赶快掉了，你真的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交给人，那可以证明你也只是这个三方诈骗里头，你也是很无辜的这个一个卖方。
是。
对，那但是如果说你一般做这样的一个买卖交易，你居然什么都拿不出来，
他说是自己的二手名牌包 Chanel。
他自己的二手名牌包，然后
在国外买的，然后现在转卖，
然后那你如果已经货有出去哦，有人跟你讨论，你总会有一些
对话吧，
对话、
简
讯，然后 这个
汇款。汇款应该也会有那种通知，应该会吧，对不对？
汇款通知这个是本来就一定会有嘛。
嗯，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你付这个货品的这个方式哦，你比方你是写一个这个快递单，那你快递单你应该有一个存跟联，还有你当初 LINE 的时候说我货已经送出去，我们通常会拍个照
哦，拍照，嗯，
传出去嘛。所以最主要还是那个 LINE 的这个记录。哦，那一般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证明你有那个货品，那是更好的哦。你
保护自己了，
对，保护自己。那你当年取得那个货品是谁送你的？
对对对，
可能这个货品当初你还有拍一些照片嘛？
对啊，你有使用过，一定有拍嘛，对不对？
对，你尤其像这类的奢侈品，你可能可以自己可能有摆拍上传脸书哦 IG，那赶快把那个弄过来，不是无中生有，我根本没这个货品，我骗人家汇了钱。
嗯，对，
所以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了。
嗯，是哦，所以呢，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就知道，这个通常啊，这个卖家涉及了三方诈骗，没有所谓的说没有罪，或者是这个刑侦怎么判。刚刚呢，我们中德检察署官也告诉大家，要把事情拆开来，要让知道说这个来龙去脉嘛。然后
我们得先做事实的判断，才能做价值的判断，先认定你是清白的或者有罪的，而不是说我只要我是卖方我就被告了我就一定会怎么样。
嗯，
重点是你有没有做错事，
没错，
没有犯罪。
嗯，刚刚举那么多例子，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啦，听不懂就要打屁股，然后表示你没有仔细听。好，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中德检察官帮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在百忙之中我们要非常谢谢中德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哇，回到了我们的空中法律便利通哦。刚刚讲到这个三方诈骗啊，那么让这个中德检察官也让大家很清楚哦。简单说到了生活中有很多的行为我们太仰赖了，就是网络举凡交易啦、通讯啦，那还有网络交易啦，最常见的一些哦，这个手法大家应该也都听得到。那也常常会看到电视，像这些诈骗集团啦、卖家啦、买家啦，三方的诈骗都是网络交易哦，没有办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话，基本上呢就变成是你要透过这个平台，甚至呢所谓的这个转账啊等等。那就是因为会有一些有心人会有利用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来进行所谓的诈欺。那么刚刚有讲到了，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遇到了三方诈骗怎么办呢？这个第三方诈骗之后哦，这个报案的程序哦也是会有的哦。如果是真的时真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真的就要跟大家讲，好，先把自己稳住，深呼吸一下。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尽量的哦到邻近的警局去报案，不管是警局或派出所，或者是你赶快就直接拨打165，把这件事情来告诉专线的人，那通知金融机构执行所谓的阻拦你汇款。因为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很厉害一点，你汇过去呢不到两秒钟那个钱都已经被转出去哦。那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齁，这中间呢是不是有这个时间上面我们比他更快很准。甚至呢我们的反应比他还快很准哦，就是大家比快了反应了。那在由警方通知这个联征中心汇入的款项的账户哦，列为警示账户。那完成这个账户的诈欺报案的时候会取得三联单哦。这三联单呢后续呢检警单位就会依照告诉人报案的内容哦，还有职权来进行调查。那再来就是委托这个专业的刑事这个所谓的碰到这类的譬如说地检署啦、高检署啦、高院啦、法院，他们都有值班人员，他有为民服务，你可以去询问啊，然后去评估一下你现在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啊。不会显示这个诉讼状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刚刚我们的中德检察署官有讲到，把你相关的物证哦、证据哦，把它保存，把它变成是用拍照的，然后把它列印出来。好，然后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图档，这样子会最快。好，来给这个所谓的承办的警察局啦，或者是派出所，他就会来备案了。那备案的同时，因为这是刑事案件，他就会送到地检。OK， 好，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碰到。那 在这个网络上公开刊登的广告贩售的商品哦，如果说真的碰到了，然后呢它又变成是一个利用哦买空卖空，就是管你汇钱了但是东西不来了，那小心，它就是在刑法第339条里面呢第四条的第一项第三款加重诈欺罪。好，他已经在骗你了，然后东西又不给你，好，如果说他骗你的东西是假的，好，那你真的就是告他诈欺，然后如果又不给你就加重诈欺，他可以处到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因为被害人呢将这个款项汇入账户，所以呢汇入的这个人的账户呢，好，他就变成是人头，他可能会变成是刑法第339条的诈欺罪的帮助犯，好，所以呢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哦，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来讲，它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也借由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好，今天呢对于这个第三方诈骗一定要小心哦，尤其我们大家都使用手机使用网络哦，太频繁了，我们不能欠缺它，同时我们就要来保护自己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